心里面平安。好，我们现在来看主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话语，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种在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是显明在我们身上。现在我们奉我主耶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聚会。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五我们在查这个盼望系列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牧师就说想一想你们的生命中有没有谁是你们得罪你们的不放过的，什么事情是你们忘不了的。好，我们大家就有一些分享。那今天这些你放不过的事，你放不过的人，都有可能是你生命中最大的巨人。我想今天用两个故事来开始，来传达神叫我们的给我们的信息。第一个是在圣经旧约圣经撒母耳记16章17章里面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这故事中的大卫，他的父亲叫做耶西。在以色列人的习惯里面，他们喜欢说这个人是谁，他的父亲是谁。所以圣经一开始在撒母耳记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的父亲的名字叫耶西，大卫是耶西的第七个孩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大卫的面色光红，他的双目清秀，而且他的容貌俊美。大卫是一个牧羊人。那这个故事中的另外一个主角是一个非利士人，他是一个从加特来的非利士人，他叫做歌利亚。圣经描述他说，他的身材高大，头戴铜盔，身穿盔甲，他的这个盔甲是重5000个舍克勒，他的头上还有铜盔，他的两肩背负的铜镯，他的枪杆像织布的那种机轴一样那么大，这个铁枪重头重600个克舍勒，还有一个帮他背铜盔的人在他的前面跑。那在那段日子里头，以色列跟非利士人在打仗，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他的三个大儿子呢就跟着扫罗王去出征。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巨人歌利亚，他就常常的在这个军队的前面叫阵，吼啊叫啊骂的，而且40天之久，扫罗跟以色列人听见，每次听到这个歌利亚在吼叫，他们就惊慌害怕。那这个歌利亚每天早上一早一晚他就站在这军队的前面叫骂。有一天耶西就对他的儿子大卫说，你带点面包去看看，到营地去看你哥哥们，去问候你哥哥好。所以大卫带着食物一大早就到营地。那时候以色列的军兵刚刚出场，以色列和非利士人他们都排好的队要开始准备要打仗。这个歌利亚又出来在那边大骂在那边。所以大卫就跑到战场上去，他问候他哥哥以后，他就问旁边的人说，这个人，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呀？他为什么敢向我们永生军队永生神的军队这样大声的叫骂呢？ 当大卫这样子跑去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他的哥哥以利亚，他的长兄就非常的生气的跑来骂他，说你这个小子，你来这边干什么？你还不回去，凑什么热闹？那这个时候有人跑去跟扫罗王讲这个事情，所以扫罗王就叫人把大卫叫去了。扫罗就问大卫说大卫就先跟扫罗讲说这个人是谁？我可以跟他，我可以来扫罗说他大卫对扫罗说，你不要怕，我可以去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扫罗说不行，你太年轻，你太小了。这个哥利亚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战士。大卫就说，可是我虽然是一个牧羊人，但是我在旷野中的时候，有狮子跟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对抗，狮子跟熊常常就叼着我的羔羊跑，我就跟着后面追。这个狮子跟熊要跟我打，我就把他们抓着他们的胡子就把他们打死了。好，所以他就这样子的跟扫罗王讲。那扫罗王听他这么说，就说好，好吧，那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而且扫罗就把他身上的所有的盔甲啊、刀啊东西都拿下来给大卫。可是大卫穿上以后，他发现他自己走不动，因为他就跟扫罗王讲，他说我没有习惯穿这些东西啊，他就把这些盔甲战衣都脱下来，然后他就跑到西河流旁边去捡了五颗石头。他就带着五颗石头跟他的甩石头的机旋，他就走上，就迎向哥利亚去。当哥利亚看到这个年轻的大卫面色红光，容貌俊美，就很藐视他，说你拿着杖到这里来，你来打狗的啊？你看我啊，要来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给田野的走兽吃。因为这个哥利亚他非常的自信，他就这样对着大卫讲。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之名，就是你所怒骂的以色列的军队的神。今天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中，使普天下 的人都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中有神，又要使众人知道耶和华是使人得胜的神。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而且耶和华是使人得胜的神，他是不用刀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乎在耶和华。所以当哥利亚听到大卫这样讲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他就抓着刀他就跑过来。当大哥利亚一边，你们 picture 那个照片，当哥利亚这样子跑的时候，大卫也立刻迎向他。大卫就拿着他的那个一颗石头跟那个甩石头的那个旋镜，这样一甩，石头一出去就打中了哥利亚的额头，哥利亚就倒下去。圣经跟我们说，大卫用机旋胜了哥利亚，打死他，但是大卫的手中没有刀，所以大卫就跑过去站在哥利亚的身旁，把哥利亚的刀拿出来，然后把他的头割下来。非利士的众人看见他们的勇士哥利亚死了，都吓跑了。哈，这是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故事。那还有一个故事呢，是在民数记13章里面。你知道摩西带以色列人到旷野中，他们在走到巴兰的旷野的时候，因为记得神曾经应许要带领以色列人到迦南美地去，所以到了巴兰的旷野的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要从支派中的首领里面打发一个人去窥探我要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所以摩西呢就吩咐以色列人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叫这他们十二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都派出一个首领来，然后他们就从南地就上到了迦南美地，因为摩西要这十二个探子去看看这个迦南地的民到底是强还是弱，是多还是少，所住的地方是好还是歹。所以呢这些人就上去了，而且摩西还吩咐他们要放开胆量，你看，而且他说你去的时候带一些那里的果子回来，因为那时候正好是葡萄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上去，然后从旷野到利河到哈马口，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就扛着一串葡萄回来。弟兄姊妹，你拿葡萄怎么拿？你就这样拿嘛，对不对？但是圣经跟我们说他是扛着葡萄回来，表示什么？表示那个葡萄很大，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就带了葡萄，带了石榴和无花果，那回到摩西和众人的面前。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摩西就问他们说怎么样。那这其中的十个探子就说不行，他说我们到了那里，我们看到亚纳族的巨人，他们非常的强壮，我们在他们眼中好像蚱蜢一样。但是摩西却不是这样想，加勒不是这么说，说其中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两个探子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我们都知道加勒和约书亚。所以当约书亚跟摩西回来的时候，其他的十个探子说不行，他们都像巨人，我们是大猛的时候，加勒说我们要立刻上去那地，而且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这是今天在开头的时候，我用这两个故事来跟大家有一个开场。在圣经传道书里面说日光之下，你觉得日光之下还有新鲜事吗？其实哥利亚和大卫的故事天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哥利亚随时走来走去，你都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遇见哥利亚。生活上的压力常常使我们喘不过气来，一点小事我们就手忙脚乱，一不小心我们就陷入更大的困难里面。你看事情是你用什么眼光看事情？对于突发事情的时候，你是很冷静呢，还是你是那种暴跳如雷的？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巨人的时候，你是像那个十个负面的探子，还是你有加勒的心智？你知道如何得着大卫成功的秘诀？大卫他知道不可以靠这些外面的事情，所以他一穿起那个盔甲战衣，他立刻就觉得不对，他就把它脱掉，因为他知道他能够依靠的。所以他捡了五颗的石头，就勇敢的迎向哥利亚。弟兄姊妹，你的口袋里面有石头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师，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听到我们的弟兄向我们传讲，主你是信实的神，主你是安慰人的神。哦，主啊，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永远有盼望，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但得到的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在今天我们就能够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就再一次的恭敬的将我们自己全然的仰望在主你手中。主，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高我们的口，高我们的心，高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是说的讲的都能够同得造就，让我们的心灵向你敞开的时候，主你的话语就来向我们说话。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这个时候重新的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张 board， 那 board 里面有一些简单的，你们可以就照着这个，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神跟我们说什么。第一个，我们想要第一个我想讲大卫的石头就是你要认识自己。圣经世俗人喜欢讲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你的定位，你的恩赐是什么？而且你自己这个人又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不聪明，不够资格，我们不敬虔。但是有的人又是相反的，有的人却是非常的骄傲自大。但是你认识你自己吗？我常常觉得说，什么事情都是看你自己，你要怎么选择，你要怎么决定。今天你选择，你要高高兴兴的，很勇敢的来面对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容易多了。但是如果今天你选择，我就是要在这里生气，我就是要在这里骂人，那你就自己活在那种很痛苦的环境里面。圣经跟我们讲说，叫我们要爱人如己。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作家 C.S. Lewis 就说，他说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样的尊重你自己，爱你自己，不然的话，请你不要用你的爱来爱我。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先来认识我们自己，要先来肯定我们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我们的恶习。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情绪都是常常在那里主宰跟控制我们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医学科学都很进步，我们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险，而且这个电脑这个电视上面对于我们身体的状况的咨询，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的。但是所以你怎么样的来让你自己有一个很健全的身心，其实是看你自己怎么样的来决定。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先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来认识你自己。因为你不能够让外面的环境，你知道现在最近经济也不好，很多的困难跟很多的困境跟难处时时的都在我们的身边。有的人因为欠债欠了很多，有的人婚姻出问题，有的人有无名的焦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会没有办法睡觉，失去平静。但是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有限，我们都知道自己是很有限的，那我们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神面前。可不可以请我们把今天的经文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1:28。其实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不必看，我们都会背的我先念一次，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念一次，因为好像还没有出来。凡劳苦背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有任何的难处的时候， 除了你自己应该要好好的来处理之外，你还可以把你的各样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背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第一个你能够战胜巨人的石头就是你自己。你当你能够认识你自己，能够看到你自己实在是微不足道，你自己是很需要来到我们这个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你就已经在这个生命的路上面，你已经握有你得胜的第一颗石头。那第二个我们刚才听到大卫的故事，为什么一开始我要想把大卫的故事再重复，花时间重复一次，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大卫他的一生，他是各位看第二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在撒母耳记17章45节，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镯，我和你征战是靠着万军耶和华之名。所以你看大卫他在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说我来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之名。所以弟兄姊妹，就像刚才小平所说的，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你若是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所依靠的是谁，那你就是可以，你就不必害怕。在你们的 bulletin 上面我写得很清楚，我们的神是万军耶和华的神，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相信你们在你们的生命道路上，若是你们实实在在的去经历神的恩典，你们就会发现神，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好，我们的神是使人复活、使无中生有的神。好，在我的信仰里面，在我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经历太多，明明看到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当我们常常宣告说我们的神是使人复活的神，是使无中生有的神，我们就看到神就在我们生命中做不同的事情。哈利路亚。还有我们的神是在洪水泛滥的日子他能坐着为王的神。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别人说一句话或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让你暴跳如雷，但是你要晓得，你要自己去操练说有 no， 当洪水泛滥的日子，我们要养，我们说我们要像神嘛，我们要神的生命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我们真是求神让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坐着为王。还有我们的神是看顾人的神，是安慰人的神，是保护人的神，是供应人的神，是医治人的神。我们家乐小组最近在查创世纪，说夏甲在旷野中，主说他当夏甲在那边哭祷告的时候，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后来夏甲说什么？夏甲说他是看顾人的神。我们的神是看顾人的神，而且我们的神是什么？不误事的神。以前罗姐妹在我们中间，她其实很少在读圣经，但是有一天圣灵就感动她，她祷告说，主啊，你是那不误事的神。就神真的没有误她的事，在她的生命中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她，她经历到了。就是没有鼓励你们，我们每一个人来经历神。还有我们的神是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我们的神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些都是我们神的特性。所以当你认识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就不担心。还有我们看扫罗，当他一害怕的时候，他就看不到神的恩典。而且当是像大卫，他常常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从 从一小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说他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在我们可不可以看下一个金句，再一起来读好不好？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把它背下来，乃是靠我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今天刚才讲到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只有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今天不管是牧师多认真，师母多认真，这都没有用的，一定要靠耶和华和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心联合在一起，同心合一的，才能够来做那不可能做的事情。还有圣经约翰福音里面一直跟我们讲说，我们葡萄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所以撒旦最厉害的就是让你一小步一小步的远离神，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已经落到旷野里面去了。当你疲乏软弱的时候，亚玛利人就从后面来攻击你。所以主日聚会、小组聚会都是帮助你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这个要枝子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面。我不晓得你们出去逛街的时候，小孩小的时候，你们出去逛街的时候，你们干嘛？紧紧的抓住你的小孩，特别是当我们回到台湾或者是中国的时候，因为很多小孩都会，我上个礼拜才收到一个 email 说他的小孩不见了，请大家帮他找小孩。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出去逛街的时候，以前小孩小的时候很怕小孩丢掉，你都紧紧的抓住小孩，因为当你的小孩丢掉的时候，你急死了，你小孩也怕死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不好好的跟神连接的时候，你在天父在天上他也急啊，然后你自己落入旷野里面，你会很害怕的。所以我们得胜的焦点完全在我们的神身上。第三个我鼓励大家得胜的小石头，就是要有得胜的心态，你要有积极正面乐观进取的心态。你什么事情你看你有的，你不要看你没有的。当你看你有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丰富起来了。那个十个负面的探子，他们眼中只有巨人，但是加勒和约书亚确实有积极正面的眼光。因为加勒跟约书亚他相信神的应许，当他从一直都坚信神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他眼睛说，我去看这个地，我只是看，叫我去看而已，回来打仗不是我的事，打仗是神的事情，而且神一定能够打赢的。所以他相信神的应许，他完全相信神的应许，他才能够说，走，我们上去得那个地，我们足能得胜。你决定你要有积极正面的人生，让神把你带进去迦南美地，还是你要像那十个探子怕得要命，怎么看怎么不对。还有你要有健康跟健康的人生，健康的生命。我们常常我们灵粮堂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就是说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常常来接受医治和释放。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们多久清理你们家的房子齁，我家的房子若两天不整理就乱七八糟的，特别我的小孙子一来的话，那我们几乎是跟着后面一直在清理的齁。 那你呢？你常常有没有花时间？你在清扫你的房子，但是你有没有去清扫你的心灵、你的心思？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说，你有没有谁在你心中你不放过的？你到现在你还在抓住他不放的。好，我有个好朋友，我非常的 admire her， 很欣赏他，因为他经过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难，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永远都很阳光。我问他说，你怎么能够这么阳光？因为他说他常常到神的面前来做医治和释放。所以我们没，我想不能够来做医治，你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你可以找牧师，你可以找师母，你也可以，你常常的学习做医治释放，有一天你常常你自己不知不觉，你很快的你就能够每天把你的垃圾带到神面前来，一下就清出去了。当你的垃圾一清出去，你的担子就轻省了，你的脸上就有笑容了，你待人就和气了，你做什么事就有力量了。哈利路亚，赞美主。而且我们要有属神的心态，要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因为当你知道你数算，你一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你的恩典就一直在加，一直在多。当你开始一直有抱怨、哭泣、不满的时候，那个福气啊就溜走了，就跑掉，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说，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常常的到神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而且刚才就像我忘记是谁说的，祷告里面还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我们要完全过一个属神的生活，为神而活。因为而且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认真，我们一定要认真。弟兄姊妹，我真的跟你讲，如果你好好的 do your best， 尽你所有的力量，把你所做的，你是学生你就好好的读书，你是上班的你就好好工作，我是服侍神的，我就好好服侍神。我最近看了一篇文，一个电影叫做 Facing Giant， 认识巨人，他给我很大的启示，是一个学校的足球教练，他们学校六年了一直在输球，都不赢，而且他自己碰到很多的困难，家那个他的车子也坏了，他发现他自己没有生育的能力，而且球队老是不赢，很多家长就在背后说坏话，把他换了，这个教练不好，他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坚持依靠主。有一天有个老校工就跟他讲，他说神要我跟你讲，他说你是一个坚定跟随主的人，所以神说他为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关。因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当神的一句话来到你生命中，当神的一个安慰来的时候，不管你多累，不管你多伤心，不管你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当神亲自的来到你生命中的时候，你就开始翻转了。你要求啊，你要要啊，这个事情神不会说单单给牧师，单单给谁，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你可以去要的。所以这个教练他就说，他后来翻转了，他就跟他的球员讲，他说今天我们打赢了，我们归荣耀给神，我们打输了，我们还是归荣耀给神。你知道吗？那个话多安慰我啊。很多牧者服侍大教会，他归荣耀给神，我服侍小教会，我也可以归荣耀给神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哦，那个话对我来讲是极大的安慰。我就说，是的，只要我努力工作，我努力服侍，神不会来跟我算账说我的成果怎么样。你今天你很用功读书，你考不好，你爸爸会打你吗？你明明读书读到三更半夜，你第二天考不好，你的父母亲会责备你吗？不会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要 do 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而且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思想我们要有积极正面的心态的时候，我真的要鼓励你，很多事情要有平常心，不要去计较，不要去计较别人，不要来苛求你自己，不要常常为了争一口气。我跟你讲，面子是最不值钱的啦，不要去争面子，面子没有什么好争的。你知道有的人为了一个面子，要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父母儿女，甚至好朋友一刀两断，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就为了一个面子。好，所以我们要，你要你自己愿意走出你心中的监狱。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把我们自己关在我们心里面的监狱里面，我们走不出来。还有第四个石头是我们要常常祷告。那我们请下一个金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马可福音11章2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不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个经文加勒就是这样子啊，信必得着，就必得着。如果你祷告，牧师最喜欢讲那个故事，带伞来求雨的小孩，我们这个礼拜大概已经讲过2、3次，带伞来求雨的小孩。如果你来祷告你不认为会下雨，那你干嘛来祷告？对不对？你来祷告就是你相信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要恒切不住的祷告，要信必得着，你信会得着，你就会得着。而且刚才小平也讲，你要凡事求问神，不要再替自己做决定了。你想想看，你的一生你做多少决定都失败了。啊，但是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信你就必得着，你因为信你就会恒切不住的祷告，而且要不灰心不丧胆的祷告。今天早上我跟一个伯母在讲话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我太灰心了，她说我灰心到我都已经走不下去了。弟兄姊妹，这灰心丧胆就是神魔鬼撒旦最好的，他让你对神灰心失望。好，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不灰心不失望。因为在旷野中，我刚才可能你们有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亚玛力人在旷野中有一个外邦人叫亚玛力人，他专门找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那个落在后面的生病的赶不上的把你杀掉。你生命中也有很多亚玛力人，他看着你不行的时候，他就把你杀掉。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因为这些亚玛力人实在是就像这个到处走来走去的狮子，要找可吞吃的人，你不要成为他的食物。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节，在约书亚记1章9节，来一起来读哈。可不可以再下一个好不好？看约书亚记。约书亚有没有？没有约书亚记。好，那没有关系，我念给你们听哈。约书亚记1章9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不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哦，何等大的宝贝啊！你要知道你，他这边讲了，不论你往哪里去，神都必与你同在。这是一种你去操练他，去相信他。这个勇敢的心智就会变成你的了。而且刚才我特别的把神的名都一直列在那边，你们可以常常的宣告，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用神的话语祷告的时候，你要常常做得胜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医治，这些都写给你的，你就照着念大声的宣告。你看到当你这样宣告，不停的宣告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保护、神的供应就要来了。 还有弟兄姐妹，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永不放弃的心，永不放弃。刚才你永不放弃，你要怎么永不放弃？你要存心忍耐。我们看一下那个经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摆前头的路程。你要怎么样永不放弃？你要忍耐。当别人讲一句话的时候不合你的心意，当困难来的时候，当一大堆乱七八糟来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沉得住气，你要忍耐。因为忍耐是一个基督徒的品德。如果你不能够，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忍耐，神怎么用你啊？第二个，我们要永不倒下。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德磊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给我们念的经文，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你怕什么？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好，这个经文我们不念了，你们自己看哈。我讲给你们听，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就是那个瓦器啊。好，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是莫大能力，是出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的。虽然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常靠着耶稣的死，也在使耶稣的生也常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不晓得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个很年轻的姐妹，她讲了一篇道就用这个经文。她说她每次想到这里，就想到那个卡通影片。你们小孩都看过那个卡通影片，那个小金无敌小金刚，那很多什么东西啊，打他炮这样射他，他倒下去，他马上又弹起来，打下去马上又弹起来。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敢的事。什么事情我都不被打倒，为什么？因为我有宝贝在我的瓦器里面。你不是靠你自己，你是靠你里面的。好，这个礼拜我们很多事情，教会很多事情，我就是靠这个宝贝啊，在我这个瓦器里面，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做。我其实不是像小平讲的很精明的，我一点都不精明，我糊里糊涂的人。但是我怎么样？我肯做。我爱神，所以我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做，我就不被我们所面对走过的路，我们其实早就应该被不晓死到哪里去了，但是神的怜悯是出于神的怜悯，他就一直这样子让我们真的像那个无敌小金刚一样的倒下去再爬起来，倒下去再爬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有那个宝贝在我的瓦器里面。刚才牧师讲的，我们靠什么夸胜？我们靠我们的神夸胜，我们靠我们的主夸胜。我们最后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定要来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哈，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叫牧师把这些经文都列下来？因为我都希望你们把它背下来，你背下来，你靠这些经文，你常常宣告，你常常祷告的时候就靠这些经文。哦，主啊，你的荣耀要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力量，让我里面的力量要刚强起来，让我能够站起来，像巨人一样能够站起来，向这个巨人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很多巨人了，像我一开始就讲了，那哥利亚动不动就在你里面走来走去的。好，但是当你的心思意念，你盯着那个巨人的时候，你就寸步难行。但是当你把眼光转向上帝的时候，你不要去，这是我的人生经验就是这样子，我不要去一直跟人家讲，哎呀怎么样，一直抱怨，一直哭啊，一直讲。因为你讲的时候很奇怪哦，你就一直讲，一直讲，讲不完哦，你也停不下来的。 但是当你把你的心思意念转向上帝的时候，你忘记你那些难处的时候，那些难处就不见了，然后你就努力的往前走，努力的服侍神，努力的该做你该做的事情，那些东西就都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再鼓励你，你还记得你上次遇见难处是什么时候？你知道神是等在那里要跟你去经历你的难处，他是要帮助你来解决你生命中所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再来面对新生命中的巨人，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难处的时候，请你记住，请你记住，那在你里面的，在你里面的比世界还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主啊，在你所定的日子里头，主啊，我们正是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的心。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神的你圣经里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如何的依靠你，加勒是如何的相信你所给的应许是绝不改变的。主啊，我们就说是的，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走出自己心中的监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依靠主你的大能，让我们心中的力量就能够刚强起来。主啊，我们知道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不论我们到哪里去，你都必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我们也不担心。主啊，我们这是说今天，就在今天，我们都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都要靠着你的力量来真的是战胜我们生命中的巨人。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有得胜的心，得胜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不断的来看顾保守我们。我们也恭敬的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主啊，我们要一起来说哈利路亚。主耶稣，愿你在甚至在今天晚上的原油会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